啊，弟兄们，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特别谢谢今天啊，这个领会的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尝试不同的方式，希望来把我们的敬拜更加活跃，更加的能够啊，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啊，题目是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教会是由一群蒙召的人在一起组成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在教会里头都有他自己的功用。所以说基督徒应当在教会里头发挥肢体的功用，参与侍奉，在教会里头肢体之间彼此服侍，彼此搭配，彼此扶持，成全众圣徒，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那一个基督徒他只有在教会发挥功用的时候，他才能生命更加长进，他只有在侍奉当中他才能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这样他的生命才会长进，他的属灵的生命才会成熟，那么他自己才会有荣耀神的见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在大概世界上大多数的教会里头啊，不少这个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根本没有发挥他自己的肢体的功用啊，不肯参与侍奉。那根据统计，在北美的教会里头大概只有20%的基督徒参与教会的侍奉，那剩下的基督徒他都没有参与，他们称之为这个教会的观察员啊，就在那儿观察人别人。所以说今年呢，教会的讲台的主题主要是啊，认识神和教会的基督徒的侍奉啊，这是我们李传道定下的这个主题。那所以说兄弟，我今年的讲台主要是讲侧重于基督徒侍奉的心态。一个基督徒侍奉神，他要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心态，这个他的心态正，他的侍奉才会有好的效果出来。所以说圣经箴言里面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讲，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出的啊。一个人如果有正确的侍奉的心态，那么他的侍奉才会蒙神的悦纳啊，他的工作才会有长久的果效，那么他自己也会尝到侍奉的甜头，他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力量，越侍奉越想侍奉。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他的侍奉不会蒙神的悦纳，而且呢他的工作也没有长久的果效，而且他的侍奉的路往往会越走越窄，越侍奉越艰难，到最后他没有喜乐，没有力量啊，到最后只能退出侍奉。所以说在这个2月份的第一个主日讲台，兄弟我和大家分享了接着以赛亚书第6章1到6、8节这段经文，我跟大家分享了基督徒侍奉神的时候要有的第一个心态是要肯。当神的呼召领到你，当圣灵的感动吹逼你的时候，那么你要有一个肯的心态啊，愿意来摆上自己，愿意来啊，让自己来使用，让神来使用你，愿意来听候神的车遣。所以说一个人他如果要有肯的心态啊，肯的心态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使用他。Okay? 神在乎的不是我们能不能，神在乎的是我们肯不肯。你肯，神就会用你，神就会在你身上借着你来做他的工作。所以说只有我们肯，神就会借着我们的侍奉兴起他的工作。所以今天早晨兄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啊，这个基督徒心态的第二篇信息，题目是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通常呢会用器皿来形容这个人，我们基督徒称为神家里的一个器皿。我们知道一个器皿呢就是要有，在一定会有它的功用。那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神设立许许多多的器皿，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神的教会里头不是每一个器皿都发挥它正常的功用，也神也没有办完全使用教会里所有的器皿。那么在教会里头呢常常有这两种现象，那一种现象呢是 一些许多器皿在教会里头根本就没有发挥功用，啊，不少基督徒他们有恩赐，也有能力，但是呢，却不肯参与教会的侍奉，不肯被神来使用。那么另一种现象呢，是有这个不少的器皿，他参与侍奉，但是他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啊，有些基督徒他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呢，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他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凭着他个人的热心在教会侍奉，以至于神没有办法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个人他很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很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你发现神不用他。那另外你也会发现有一个人，他会，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没有什么属灵恩赐，啊，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神却大大的使用他。我们看见这种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会向问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神喜悦他的儿女来侍奉他，神也乐意赐下恩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愿意使用神的他所设立的每一个器皿。但是很多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器皿都能合乎主所用。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贵重的器皿，啊，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要借着查考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在读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也要来听主你的话语。主，这次早晨求主你与主你的教会同在，主的灵在你的教会里运行。主，你来开每一个人的心眼，你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也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好让我们听见主你的话语，好让你的话来进入我们的心里头，好让你的话，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你来在这个万曲悖逆的时代，你来复兴主你的教会，你来复兴主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你儿女不是在地上摆展地图，让我们每一个儿女在主你的家里头，在主你的教会里头能够发挥应当有的功用。求主早晨，主你借着你的话，你来提醒我们，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手中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比如说愿主你的话发出亮光，让每一个人在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满满的得到主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这次我们的生命，我们前面人生的路，能够蒙主你的喜悦，蒙主你的悦纳，有主你的同在。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要读这个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们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周围贵重的，有周围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着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就这个地方两节。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的很亲密的同工提摩太的两封书信。那么保罗把提摩太看作他的一个，不只是一个亲密的同工，把他看成一个属灵的儿子。所以说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前后书两本书，主要是教导提摩太如何在教会里头，如何来管理教会，如何在教会里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那么提摩太后书应该来讲是使徒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第二次住到监狱里头，他已经预感到他这一回他可能会为主殉道。这是在主后六十七年主这个使徒保罗殉道之前写给他的同工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书信。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头，保罗特别的来教导提摩太，要他来如何在神的教会里头做一个合神心意蒙神喜悦的工人。 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呢，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提摩太如何做一个合神喜悦的工人。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这个地方啊，请你打到二章十七节这个地方。那么在使徒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呢，他提到保罗提到两个人，啊，提到教会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徐明乃，一个叫费里图，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都是教会里头的工人，而且呢有教导的恩赐，所以他们在教会做的工作是教导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教导当中啊有许多世俗的虚谈。这个英文叫 godless chat， 世俗的虚谈，而且呢他们还偏离正道，他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够去了，败坏好多人的信心。所以说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提醒提摩太要避免这些世俗的虚谈，并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这个地方，问下一点，二章十九节这个地方，那保罗就告诫提摩太，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这个地方的根基是讲教会的根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那么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使徒先知的教导教训上头。但是呢这上面他又说他上面有着印记，印记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古代的时候在奴隶身上用那个烙铁打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抹不掉的。那么这个印记说什么呢？主认识谁是他属他的人，谁是他的人。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二章二十节那个地方，他有讲了，他说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是使徒以弗所书讲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你的在讲台上的教导，这些使徒先知他们的教导要有什么印记，要神的印记在上头。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了经文是上面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所以说今天主认识我们不是借着我们外面的侍奉，乃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主认识我们不是凭着外面的工作，乃是我们凭着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与主有连接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主就认识我们，我们的侍奉就蒙主承认。当我们生命与主没有连接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做得再多神也不承认。这是在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个地方他对门徒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马太福音在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主耶稣对他门徒说，他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读这个经文你会觉得让你觉得很害怕。所以说兄弟，我每次准备讲台信息，祷告完了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把这个讲信息交到神的手上，求圣灵来盖印。如果圣灵不盖印，神不得到神的承认，我在讲台讲的天花乱坠，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所以说对一个有心参与侍奉的基督徒来说，生命重于侍奉。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诫提摩太说，我们回到这个刚才的经文，他就告诫提摩太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么弟兄姊妹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好奇怪一定会有疑问。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神的， 那主耶稣也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么你怎么解释在教会里头怎么会有这个须弥奈、腓力图这样的工人存在呢？你怎么解释教会里头会有异端存在？神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你怎么解释？所以于是呢，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20-21，他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对，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21，保罗用大户人家来形容神的教会，用这些大户人家的器皿形容教会里头的工人，来回答这个疑问。他教导提摩太如何做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2:20，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啊，他讲这个地方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那么这个地方讲贵重了，贵重是这个你要反原文的意思是尊贵的、有价值的。这个卑贱呢，不是我们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卑贱，是低下的、没有价值的 ，OK，ignorable，、okay? 你不可以忽略不计的、没有价值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呢，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喜欢金呢，而且凡是属金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叫做木器、瓦器，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中国人都觉得啊，要做金器，金器好。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不，圣经里没有这个地方没有讲，他说啊，只有金器是贵重的，啊，木器、瓦器就是卑贱的。圣经里没有这个讲这个话，这个地方他讲什么？这个如果你要看英文圣经 NIV 圣经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 some are for noble purposes, some for ignorables, 啊，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他讲 some for honor, some to dishonor。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器皿 ，OK， 一个木器。它可以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也可以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同样一个金器，它也可以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也可能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一个器皿在主人的眼里头是否贵重或者卑贱，不在于它的材料，乃在于它在它主人的眼中它的价值。而主人是不是喜欢使用它，他喜欢它就有价值，不喜欢它，它就没有价值。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有少数解经书把这地方解释成金器一定是金器才是好的，这个尊贵的木器、瓦器不是卑贱的。圣经没有这么讲，不要望文生义。这个地方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觉得金器就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神同样设立许多的器皿。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里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士、长老、执事，许许多多的工人。从供养上来说，从他的功能上来说，我们看见教会里的有祈祷传道的，有管理饭食的，有做关怀探访的，有做清洁卫生的，有管理财务的，有司班，有领会，有各种不同的器皿。那么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也期待每一个人来按照他个人的恩赐来参与侍奉。器皿的用处是由照他的主人决定的。我们不可以跟神来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照成一个没有这个器皿照这个木器、瓦器，不是一个金器、银器？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解释这个问题，在罗马书9:20-21，罗马书9:20-21。罗马书9:20-21，他说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照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拿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这个卑贱的器皿要注意，这个地方他是讲 the common purpose，就是这个是一般用处的器皿，特殊用处的器皿，不是我们刚才理解的卑贱的意思，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普通用处、特别用处是这个意思。而就是说这个器皿的用处是由照他的主人决定的。 啊，所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向神来抱怨神照我们的用处，神为什么让我在教会里头啊，就招待，为什么不让我就站讲台？你不可以这样抱怨，因为神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说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头根据他给我们的恩赐来发挥我们肢体的功用，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然而一个器皿，它在它的价值在神的手中确实有这个区别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呢、啊，他如果有恩赐大的啊，如比如说在教会里头他啊讲道，像我一样，或者是领会，或者带查经，那么这种人应该是在神的手里的是一个啊贵重的器皿啊。一个人恩赐小的，或者是他在教会里只是在厨房里分菜翻菜的，是不是？或者是整理桌子椅子的，或者打扫厕所的，那么这些人一定是神手里的微不足道的器皿啊。圣经里面没讲这个意思，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器皿的价值是用神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神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和侍奉的心态，而不是这个人外面的工作。一个人他在教会里头如果是经常磕头露面站讲台做领袖的，在神的眼里的也许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器皿。那一个人也许他只是在教会里做清洁的，或者是在教会里头做一些默默无闻的侍奉的人，他在神的眼里也许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与神同在啊，这是这个讲法国十七世纪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Lawrence。这个 Lawrence 这个名字，他的原文名字原来的名字叫 Nicholas Herman 这个人。啊、这本书是讲他一些属灵的格言。啊，这个书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啊，我家里有这个书，很多，我想我们图书馆好像也有这本书。那么这个书里面，这个 Lawrence 这个人呢、啊，他18岁信主，那后来呢，他在修道院里的服侍，在修道院服侍，他是做什么呢？烧饭的厨师，烧饭的。但是就因为他在教会这个修道院烧饭烧了多少年？32年，他最后是80岁，1961年才过世。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成为当时和许多人神父、主教、君王那些皇帝都要去找他谈话，向他请教这个属灵的这个帮助，成为这个 Lawrence 他尽管是一个烧饭的，却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但是不是说一个人你站讲台就一定是很好啊？吴勇长老听见在他的一个讲道里提到有一个弟兄，他讲这个弟兄很会讲道，尤其善于讲什么希伯来书，讲得很好。但是这个人呢、啊，他尽管在教会做传道、做牧师，但是呢，他又犯奸淫。他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尽管他在教会做神的工，他讲的道也许对，但是他不会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自己也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具体人，我不讲人名。几年前啊，那个这个人呢、啊，很有名的牧师啊，在北美，在美国了，但是后来他在教会牧会很多年，长得一表人才，然后呢很会讲道，写的文章也很好，我很喜欢读他的文章。结果有一次那个海外校园那个有个杂志，他那个登他的文章，他本来要写三篇文章，我读了第一篇以后，我就特盼着忘了读第二篇、第三篇，一二三，结果等了半天不出来。那好久以后，几年以后，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出事了。为什么呢？这个牧师在教会里他跟另外一个姊妹这个有婚外情啊，等他太太后来得癌症的时候才暴露出来，当然暴露出来教会就把他啊请走了。几年前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一名弟兄，他从佛罗里达来，他也跟我讲一个见证，讲他们自己教会一个牧师，老牧师70多岁了啊，在教会，但是呢这个老牧师喜欢上网，上这个什么 Facebook，在 Facebook 上写那些什么很那种皇室的淫秽的这些东西，后来被教会的人发现了，那他们把他就赶走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但是现在却成为神手中一个卑贱的器皿。两个同样用途的器皿，在主人的心中价值也许不一样的，一个可能作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另外一个可能作为一个这个卑贱的器皿。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英国啊有一个教堂叫圣保罗大教堂，很多人结婚的英国王室的结婚都在那个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叫圣保罗 Cathedral， OK， 圣保罗大教堂。那圣保罗大教堂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天文学家跟那个建筑师叫这个 Christopher Wren 他建的，他一个人设计夺工建成的，这在那个17世纪的时候。那么这个圣保罗大教堂花了35年才建成。那么他自己呢，这个人他后来写一个传记，他写了他自己记着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他讲了他一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呢，这个 Christopher 他就到那工地上去啊，他来到工地上查看这个施工的情形，因为他督工嘛，所以他就看见了有三个工人在工地上啊，在用力啊把这个大石头把它切成这个方块小方块啊，很辛苦的一项工作。所以他就遇到第一个工人，他就问这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随口问了，就是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那个第一个人工人就说，哎呀没什么啊，现在工作不好找，我在这儿呢只是混口饭，辛苦啊，混口饭吃。那后来这个 Christopher 往前再走，遇到第二个工人在做同样的工作，他就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啊，第二个工人就说，哎呀我在这里啊建房子，这个我呢养家糊口，我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养家糊口工作。然后呢这 Christopher 又问前者，遇到第三个工人，他就问，也问同样的问题。这个第三个工人他就回答说，他说我在这里是建造圣保罗大教堂，但是我很荣幸参加建造这样一个伟大的教堂，因为将来在这个地方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与上帝相遇，这个地方将来要充满上帝的荣耀。所以说前两个人是什么 negative， 是 passive， 在那个什么被动性的在劳动，要养家糊口，要混口饭吃。这第三个人他是很积极的，他在那儿他觉得很荣耀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尽管的工作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心态不一样。请问在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的工作的价值在设计师的心目中是最有价值的呢？显然只是第三个人。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两个人同样侍奉，两个侍奉的人做同样的工作，他在神的眼中的价值也许会不一样。一个人因为他的心态正，他在神的手中就会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另外一个人他的心态不正，也许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在教会里面这个蛮嘟嘟囔囔的在侍奉神，那么他在神的手中就会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说侍奉的心态决定你侍奉的价值。那么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教会里头应当如何行才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这个地方，提摩太后书2章21节，那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符合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期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如何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要做，就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那么第二个事情呢，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一个贵重器皿它的用处是什么呢？它有三个特征，一个是圣洁，贵重的器皿的三个特征，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是符合主用，第三个特征是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贵重器皿的三个特征。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人如何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那保罗在这里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什么叫自洁？那如果你要看英文是什么 cleanses himself， 这跟我们的平时的教导可能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靠他自己的能力来让他自己成为圣洁，唯有靠谁？靠主耶稣的宝血。你们知道不知道？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让我们圣洁。那么这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是什么意思？这样是讲的是指一个人的心智或者他的心态 mind of attitude of mind， 是指他的心态，他愿意把自己来什么分别为圣，愿意来脱离卑贱的事啊。这个地方的脱离，这个自洁是他的心态，这个脱离是他要做出来的。什么叫脱离？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离开、分离。那么这件卑贱的事，这个你要看英文圣经，你讲得很清楚。一个是这个是什么没有价值的或者忽略不计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这里这些卑贱的事情啊，比我们这个通常普通观念里的这个罪恶更加细微，不是指一些明显的罪，乃是指那些和信徒的身份和他的体统不相称的一些事情，里面有罪恶的成分，不体面，它不光明啊，不能显露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用一点小小的诡计，那个暗中伤害我们不喜欢的人，是不是？或者我们喜欢占人家的一点小便宜，或者是我们喜欢去老是跟别人交往，老是让别人吃亏，或者是他暗暗的外面是光光鲜鲜的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但是他私下里面他去什么赌博，他去酗酒，他去沾染世情，这些东西啊，这些暧昧的事情我们不愿意人知道的，是不是？当然让人知道，一个教会服侍的还做这些事情，不能让人家知道，也不敢让人家知道，人家知道了你就完了。我记得以前有个牧师，他那个大概在软弱的时候，他抽烟，然后呢跑到教会去赌博，这个不是教会赌博，到赌场赌博，这个给教会的弟兄里面发现了，那发现了也就麻烦了，是不是？你就不能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不能在教会站讲台了啊。所以说这些是些卑贱的事情，是一些圣经里面用一个暧昧的行为，都是一些。罗马书里面他这么讲，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啊，他这么讲，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这些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里，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事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脱离卑贱的事情。当一个人他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的时候，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心里愿意，肉体软弱。我也不想啊，那些服侍神的人，有哪个是我愿意不去赌博？但是他小小的他也不愿意去赌博，但是他没办法克制肉体，心立志，需要圣经里面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行不出来不由得我。所以说我们还要靠圣灵的帮助，要靠圣灵的能力。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是这么讲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加拉太书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者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一个人他如果想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他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顺服圣灵的带领，才能脱离卑贱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自己讲的，在约翰福音，不去查这个经文，圣灵的工作是叫人什么？那个是要叫人知罪，叫人悔改，是不是？圣灵也，你要如果愿意顺服他，圣灵也给你能力来胜过这些卑贱的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这个一本书是这个是这个是纽约时报这个排行榜的一本书，是叫一个人叫做 David Ekman 他写的一本书，他的书名呢叫 Great Souls， 就是伟大的心脏了，那个灵性的那个 Six Who Changed a Century， 就讲这个上个世纪一个是六个最伟大的人物。那么他把这个 Billy Graham 这个牧师啊列为其中一位。那么这个 Ekman 这个人呢，他就是采访这个 Billy Graham 牧师，他就问他了，中国人翻译成格里汉牧师了，中文翻译成。那么他就问这个格里汉牧师，他说我知道啊，他说很多有名的传道人，我自己就见过，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90年，那么那些有名的传道人后来都倒掉了，都有一些贪污啊，那些什么私生活不对，都倒下去。那么这个 Ekman 就问这个 Billy Graham 牧师，他说有很多有名的传道人都跌倒了，你的侍奉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这 Billy Graham 嘛，他就讲了，他说你要注意三 G 啊，这个三 G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名词，现在是大家都知道三 G 手机啊，是吧？三 G 是不是？但是那么他就好奇怪，他说这三 G 是什么意思？这个 Billy Graham 就跟他讲，这三 G 是三个字，一个是 gold 金钱，第二个是 girls 女色，第三个是 glory 自己的荣耀。一个传道人你要注意什么三个 G， gold girls glory， 你脱离这三个 G， 你的侍奉才能持久，这是指当牧师当传道人的。所以说你脱离这些背景的事，你才能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这个地方，他还告诉我们一个贵重的器皿，它有三个用处，三个特征，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圣洁，第二个特征是服侍主用，第三个特征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首先我们来看圣洁，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人非圣洁没有能见主的神的面。一个神手中和一个贵重的器皿，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圣洁，只有一个圣洁的人他才能与神同行，神才会向他显现。我们知道在中国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神在中国兴起了一个很重要贵重的一个器皿，是宋尚杰弟兄，我们称他宋尚杰博士。神大大的使用他，在他服侍的短短的差不多二十年的光景里头，神使用他走遍整个中国以及东南亚，在开布道会福信教会，他主要的是领福信布道会奉信会，使许多的人认罪悔改，重新归向耶稣基督，使教会复兴，数百万的人，可以说上千万的人，因着他能够信主。那么他的脚重到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的教会就复兴起来，他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那么宋尚杰弟兄从神那里得到一个非常的工作的能力，非常工作能力。他有一个重要的秘诀，是他自己讲的，他自己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他女儿编的，叫灵力解光，是根据他的日记写的。那么他讲他这个秘诀，得门能力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追求圣洁。他自己讲，他说宋尚杰博士他每天他读11章的圣经，那么每读一章，他都会跟神祷告，求神指示他身上还有什么罪。他讲宋尚杰博士他这么讲，他说圣经专为义无罪，我每分钟都离不开主耶稣宝血的救赎。他又讲，他说我若真认罪，神必令听众认罪，我若真圣洁守道之处，必见加美的善果。所以宋尚杰博士他每天坚持不懈地对付罪，使他自己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圣洁的器皿。所以说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在他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每一次他的布道他的培灵都有人认罪悔改，很多人去见他，是不是？他神给的宋尚杰博士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一个能力，就说是人家到他前面话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身上的罪。我记得读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朋友陪着她要去见宋尚杰博士，她还没有开口， 圣餐牧师马上指出，你把你二十年前犯的那个罪，你要认出来。他干什么？他偷人家个金戒指。当然，这个你看，这个宋三杰博士他的能力就是这样。而且宋三杰博士在他布道的过程当中，奉行当中，他经常什么为会众祷告，很多的人因着他的祷告病得医治，瞎子看见，瘸腿能行走。这是宋三杰博士神给他一个巨大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是要有代价，就是圣洁。所以圣洁是一个贵重器皿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第二个，一个神手中贵重器皿，他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符合主用。而这个人他会随时听从主的吩咐，做神要他做的工作。他不是靠自己的血气去侍奉神，也不是用属世界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他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的工，去完成神要他做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这两天我们华语团粤语团契，我们华语团契查考这个出埃及记，查考摩西。我们知道摩西40岁的时候，他自己发热心 ，OK， 他也感动，他觉得神要使用他出来解救以色列人。但是呢，神却不用他，神没法用他，因为他是靠自己，因为圣经里讲摩西前四十年，他在埃及的王宫学了皇宫学了一切的学问，然后他自己有大有能力，他以为他有能力，神要用他来解救以色列人，结果呢，神把他放到什么米甸旷野去了。因为一个人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这个热心侍奉神，神不要这样的器皿，神没法使用这样的器皿，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走到神的前头，有的是考虑的比神还要周到，有的是很多时候走到神的对面去了。所以说神把摩西放到旷野40年，米甸旷野，等到摩西80岁的时候，他身上这些血气都消光了，他身上那些埃及学的一切学问知识都没有了。后来等他再见神的面，神要呼召他的时候，他马上说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行，我不行了，为什么？我讲话都不利落了，怎么能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就在摩西讲不行的时候，神偏偏说你行，你说不行，但是神说你行。后来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这是神做工的方法。那么一个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第三个显著的特征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英文圣经是讲是 prepared to do any good work， 这里的善事是指神的工作， good work 是神的工作。那么一个神手中的器皿就像一个将要上战场的战士，他要时刻预备好自己去做神要他做的任何的工作，神要他去哪里，主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主要把他放到什么位置，他就在什么位置来工作。一个神的工人不但是他要把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他下功夫，在救恩的真理上预备自己，他要在信心上他要预备自己，他要预备自己的身体，这个全人让神来使用，就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能什么，可以去做神要他，马上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戴德森弟兄，戴德森弟兄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是一位英国弟兄，是神在20世纪使用的一个很贵重的一个器皿。那么内地会在20世纪的时候出前五十年把福音传遍了中国那个时候的所有的省份。戴德森弟兄他是17岁信主，等他18岁的时候，神就给他感动，要他将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尽管他当时候他不是一个牧师，也不是一个传道人 ，OK， 也没有神特别特别的呼召那个时候，但是他没有等到将来做了传道人以后再去预备自己，他乃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神的感动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从18岁开始就开始预备自己。他怎么做呢？他每天他在中国的地图。为中国祷告，在中国地图前面为中国祷告，然后呢，他开始操练自己的信心， 他锻炼自己的身体，啊，开始学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带着爱来中国》这本书啊，他讲的是他自己的自传，讲他前期的工作，你可以看见他是怎么预备自己。他后来呢，他改变他的专业喜好，他本来喜欢这个 pharmacist， 但是后来呢，他改了喜好，让他要去做医生，因为他觉得学医这个专业将来偏对他啊、方便他将来在中国传福音，他就改成去学医。所以说后来戴德森弟兄成为神手中一个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很愿意去摆上自己为神使用，但是往往我们只是停留在最初的那种感动上面，却不是去预备自己、okay? 你要在知识真理上，在信心上，在圣洁上操练自己。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因为神没有办法用他。那神一用他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一上工厂，不是受伤就是什么，就是阵亡。所以你要预备好自己，神才能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感谢神呢、啊、今天圣早晨我们借着提摩太后书2:20-21这个使徒保罗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侍奉的价值取决于我们侍奉的心态。我们如果能够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定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借着提摩太后书2:20-21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次明白什么样的器皿才是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让我们明白如何行才能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我们这次谢谢主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次能够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今天早晨你的话语，让我们这次能够学习到主你要我们所学的功课，让我们这次每一位肢体都能学会主要去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愿主你帮助我们，主你来复兴主你的教会，你来使用教会里每一个主你的儿女。主啊，这次我们知道你爱这个教会，你也有在这个教会上你也有美好的旨意，你把这个教会放到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放在这边有将近100,000的华人的这个地方。主啊，这次我们看见我们教会今天周围上有许许多的空座位。主啊，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发挥你要教会应该有的功用。主啊，这次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来复兴主你的教会，你来复兴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主这么的是谢谢主，愿主你帮助每一位，让每一位儿女的侍奉，每一位同工，每一位执事长老懂这个传道的侍奉，主啊，在你的面前都是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主这么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